主，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仰望你，在这个时候，在各道各处做洁净的工作，去除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把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分别为圣，好像我们能在这点时间中，能够在你的荣光中与你面对面。主啊，你把你自己荣耀的心意再次开启在我们众人的中间，就是我们以往所知道的，主叫我们能够看见的更多，看见的更清楚更明亮，好像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日子中，主啊，人就能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主，求你为着你的名来眷顾我们，为着你荣耀的旨意你来眷顾我们。主啊，你既然救赎我们，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带回来，就是完全为着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也愿意在地上能够遵循你的旨意。但愿主使我们真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一般走道路的人，主啊，如同初期的教会中那般走在主道路上的人一样。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给我们有自由的灵，可以在你面前一同来交通。愿圣灵的膏油涂抹在所有的弟兄姊妹的里面，主，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今天的这一次的聚会啊，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我们是要交通这个先知约珥和阿摩斯这两卷书啊。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呢是托付给这个Austin、Houston 跟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们交通的，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弟兄姊妹，好吧？无论哪里先开始都可以。
就是尊敬世桥弟兄，那个我们三处的弟兄交通完了以后，决定由我们休斯顿来交通约珥书，奥斯汀跟那个米尼阿波的交通阿摩斯书，所以我就先开始交通约珥书，很简单的给大家交通一点点。我要今天要交通，主要简单交通两个点，一个是当时约珥的信息，第二个就是简单提一下，在约珥信息都多次提到一个字，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我把那个日子稍微点一下。我们先看约珥的信息，约珥他做先知，他讲论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来做蒙召做先知的。但是呢，他在信息当中，他多次提到了西安、耶路撒冷、犹大、约撒法谷，并指明神要补还西安的民被那些蝗虫马蚱所吞吃掉的丰富。在于那个阿摩斯书与那个以赛亚书这些联系起来，与许多读经的人都认为，那个约珥先知约珥是小先知书当中最早的一位，应该是在篡权的皇后亚塔利亚之后，在那个约阿斯王那个早年复兴期间，那个时候他做先知的。在那些年间，有那个大祭司耶和耶大的辅佐，国中大勇复兴，那个偶像被除掉，圣殿被修复，敬拜与侍奉也进入正常并兴旺起来。但是人心里的光景并不是像外边所表现的那样，所以正如其他一些先知，比方说就像以赛亚跟那个耶利米书都提到这样的事情一样，所以里头的光景跟外头的光景并不相符，所以他们的心并没有完全转向我们的神。所以因此神就借着先知的口将灾祸的管教来临到预言给他们，那非常严重的就是茧虫所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所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神并借着这些预言来呼召他们要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的悔改，来把他们的心归转归向他。 院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复合词，就是 ja 就是 jah 再加上个 l 就是 eel 就是这两个字复合词， ja 就是Jehovah 耶和华 l 就是那个神，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这就是约珥书他信息的主题。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啥呢？约珥是讲到耶和华是神，那么他这个预言呢，并不是针对那个北国被盗的北国以色列讲的，而是对那个没有被盗的南国犹大讲的。当时他们在外表上虽然一切正常，但心没有归向神，所以神所要的，主所要的是一个完全向着他的心。我记得江弟兄说，他说当时犹大的光景应该是对应于启示录当中启示录第二当中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就是他们从起初的爱当中堕落下来。虽然教会外表上一切正常，但缺少那个当初向着主那个纯全的爱，所以爱出自于心中。因此主说我反对你，所以这是非常那个严重的话。约珥的话，他首先是传给老年人的，同时又可以传给国民，所有国民的。也正像启示录当中那个神向约翰所讲的话，是传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使者，同时又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老年人和使者都是更丰富都是经历上更丰富，更多认识主，也都更多明白他自己的心意，也都更多洞察神子民那真正属灵光景，也应该能够更能认识主管教的手并及时悔改的人。所以主预言把这样的话给传给他们，预言主实在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及时看见主管教的手，随处听见他自己的话，并真正的撕裂心肠痛行悔改，好让他向我们转过他的脸来，为我们补回那些被蝗虫马扎所吞噬的年代。第二个点我就简单交通一下耶和华的日子，这里头多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如果我个人理解不错的话，这应该是指着幕后那个七晚之灾的审判说的，也就是和哈米基多顿大战以及在断定谷就是约撒法谷审判列国，就是马太24章那个对那个山羊跟绵羊的审判那段说的。这个与主耶稣基督圣经上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个不一样，在时间上应该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之后的。在那个使徒彼得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他引用了约珥书那个2章28到32节的话，他说这节圣经已经应验了。换句话说，我们的主门满有恩典，满有怜爱，慈爱，在他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之前，他先预定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是从五旬节开始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恩典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头，使徒彼得在那儿告诉引约的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就是那个那句话这段时间的应验。这个时代到今天为止已经将近两千年了，主回来的日子迫在眉睫。我们原始的约珥先知的信息成我们的警戒，也成我们的勉励，好让我们能够悔改，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归向主，让我们每日的生活侍奉都看着审判当前的亮光而生活侍奉，也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并等候并祈求他的回来。我就简单交通这一点。
谢谢。听得见吗？
可以。
Okay. 那个，我们接下来这边是 Minneapolis。我是马伟修弟兄。在 Minneapolis， 我们现在外面是华氏负8度，我们在这边交通的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总共有9章，他在那个1章跟7章里面，阿摩斯稍微讲到了他一点的背景。然后这个阿摩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负担的意思，然后他是一个牧羊的人。 啊，他同时也是修理桑树，或者说他是收集树上的果子的一个职业。他住在这个提戈雅，啊，也许附近有个旷野。那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他不是先知的后代，啊，也没有去过先知的学校，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好像隐藏的一个是一个很低调的一个职业跟牧人。但是神却选召他出来成为以色列国的先知，他不随从羊群，然后不同流合污，他里面有个明亮的看见。那在那个一到九章里面呢，比较明显就是一到六章是一段，七到九章是另外一段。在一到六章里面呢，阿莫斯他直接讲说，他好像向上仰望，他就得到一个神给他的一个话语，所以他在这里面呢，那个传递一个神相当严厉的话。那七到九章里面记载他有四次神指示他，其实这个指示就是看见的意思。那后面他有两次神还重复问他说他看见了什么，所以这先知他的高深的话他的看见。然后在那个一到六章里面，先知提到说他两年后有一个大地震，所以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他的这个预言，他所讲到这些审判的事情，他感觉很像一个震动。所以当我们想到那个要神要震动天，要震动地，要震动天，所以在他这个预言里面跟他这个里面传递这个劝勉警告的话里面呢，好像神的吼叫一样，然后是从那个神一个很重的负担里面发出的声音。所以他不仅在地上的列国里面，像腓力士、推罗、以东等等，他们这个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必有刑罚要临到他们，然后包含犹大国也是。但因为他是以色列国的先知，所以他特别针对以色列国讲了许多的这个警告跟刑罚跟劝勉的话。那特别像是在第四章，他提到说在神的感觉里面，神多次多方的管教这个以色列国，但他们仍然不归向神。但是他也有出路，他说如果他们寻求神，求善不求恶，就能够存活。所以我想，这位先知他也提到我们很熟悉的话语，比如说如果人不能够同心，岂能够同行呢？并且我们应当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所以我想在神的感觉里面，他实在巴望说这些人呢能够与神那个心能够归给神，并且有一个预备的心，常常仰望神主的再来。所以我想也许先知在他平常生活里面也是过着一个与神同行同心的生活，所以神能够借着他讲到这些话语。到了七到九章里面，有四次的这个神主耶和华指示他的事情。所以第七章里面前面两次的指示呢，讲到蝗虫，讲到这个火的惩罚。所以我自己猜想就是像一个牧羊的人或是一个照顾植物呵护植物的人，他其实里面应该是相当的细嫩。所以当这个主有一个讲到这个蝗虫跟火的时候呢，他里面求主的怜悯，那所以这神就免去了这样一个审判。到第三次指示的时候呢，他特别看见那个准神跟一个照着准神所建造的一个墙。所以当他在看到这一次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他看见主的准神，就是先知就发现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妥协的。因为神过去他看见是神的一个看见的罪恶，神的审判，但现在他看见说神是照着基督的那个度量，那个准神呢来当作标准。所以这个先知根本没有办法妥协，他也没有任何的求情，所以他照着他所得着的话语忠心的能够传递。当他传递之后呢，他就记载说这个国王跟这个祭司呢都开始受到震动，所以甚至说他们给他冠上一个好像叛国罪的一个罪名。所以等于这个先知传递的话语好像是跟全国站在一个反对的一个地位。但是呢，这位先知他不随从大环境的下坠，他不跟随羊群，他仍然忠心的 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啊，不受这些逼迫的这些压力。到了第四个指示里面，第八章、第九章，他看见的是一筐夏天的果子。那通常我们讲到夏天的时候，主说这个夏天近了，这个主再来日子是即将要到，所以夏天果子是讲到主的再来。那我们也看见说第八章里面有他再次提到要震动地。到了第九章的时候，看见我们主自己呢在祭坛旁边做击打震动的工作。所以但是我想我们先知在最后这个看见里面呢，他也看见了最后的盼望。虽然在许多严厉的话语里面，在许多这个痛心这个劝勉的话里面，在许多的击打跟震动里面，到了最后里面，我们发现说不属于主的呢，不是主不要的呢，主是宁愿震动去拆毁它。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仅是拆毁而已，他的目的是为着真实的建立，并且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过去先知看见是主再来的一个严厉的审判，但他到了最后呢，他看见主神的那个恢复跟一个美好的结局，并且在神的子民当中能够结出果子来。我想这是那个一点点在这里的重点。
抱歉，我们这个技术上可能还需要一些的调整啊。那么，所以每一次我想我们都要仰望主的怜悯了 啊。那今天可惜啊，一些弟兄们已经有准备，但是没有能够有机会能够有交通。不过我想以后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还弟兄们还是可以有交通。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读到这个约珥书跟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会感觉到这两卷书呢都是讲到神的审判。事实上呢，小先知书呢大部分都是讲到神的审判啊。那么我想这个在神的工作中间呢也是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我想我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呢，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多次讲过啊。那我们希望呢，看看主能不能带领我们呢，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能从神的意象啊，从神的旨意上面来看地上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些枝节的啊这些的现象。那么我们从开头就讲到啊，这个神的工作呢是受到意象的支配啊，这个无论在哪个时代的里面啊，神都是借着意象来支配他的工作的。那我想到现在我们弟兄姊妹都应该很清楚啊，这个意象呢是指着神永远旨意的一个启示，这是神最原初的心意的一个启示啊。因为时代可以改变，环境可以改变，但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过来，神仍旧是按照他原初的心意在带领啊。我想这个原则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是必须要牢牢的守住啊。那么所以在地上今天神的工作呢，所有的根据是根据他的意象，也就根据神的旨意，神在地上来做工的。那么先知书里面呢，有很多时候所讲到的只是当时的一些现象啊。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这个现象这些方面来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所读到的东西呢都是些比较平面的东西，只是一些局部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也很重要了，关于他们时代的背景呢和当时神百姓们所有的这些表现的情形呢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做工啊总是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的啊。所以先知们得着的启示，他们所有的意象啊，虽然他们的话语是对着当代的一些的情况的一个指责，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呢，这个支配整个工作的那个原则仍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到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从原则来看现象啊，这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点，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所以求主今天让我们呢能够有一个启示的眼光啊，能够明白意象真实的意义。那我想呢，关于地上的不论哪个时代里所发生的事，所出现的一些的现象，就比较容易明白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是吧？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啊。那我们的神是做工的神，但是呢他一定是按照他荣耀的旨意来做工的。神从来不做无所谓的工啊，神做一切事情都是为着他自己的计划。我们有很多时候侍奉主呢，因为缺少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只不过只顾到眼前那些的需要了。但是呢真正的侍奉呢，你必须要又从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来看。那么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教会中的事，甚至家庭中的事，应当一切啊都是为着神原初的那个心意的。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眼光的话呢，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难处呢就比较容易明白。我想弟兄姊妹这样能清楚吗？这个神永远的旨意是一个基准的东西啊，然后地上呢有很多不同情况的这种的表现啊，不同的情况的变化，或者不同情况的遭遇，不同情况的一些的情形，那么这些呢都脱不开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今天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在侍奉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这些呢，过去我们都有过许多的交通了，我只是简单的点一下子啊。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做工的神，那么从圣经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呢分成两个大的方向啊。那么一个呢就是神的创造啊，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恢复。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创造和恢复呢是包括了神在整个时代中在地上全部的工作都在其中的啊。那么关于创造这个面上，我想今天这不是我们所要交通的主题，我们简单提一下啊。那么在恢复的工作里面呢，有一些的重点呢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注意的啊。当然这许多重点我们也不是每一个点都能够详细的交通啊。那我们知道在神恢复的工作中包括四件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救赎啊，在神的恢复工作中，救赎是一个大工作啊。我们也知道神为的这个救赎的预备啊，和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牺牲，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啊。但是无论怎样，神要把这个堕落的世界把它挽回过来啊。我们也讲过，不仅救还有赎啊。那么这个呢，我只能简单提一下。那么在恢复工作中，第二件事情就是归正。神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了，神还在我们身上要做归正的工作，这个可以说是justify 也可以哈，或者是讲 correction 也可以啊，就是他要做一个归正的工作啊。因为我们不是救回来了我们就已经完全了，所以主在我们身上还要做工，对不对？要把我们一点一画的在我们身上做，也把我们改变的完全像他儿子一样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神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重要工作，还有整个教会的神的建造的工作啊。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点就是整合，这个 sum up 的是这个工作啊。那我们知道这也是神工作中间伟大的工作啊，他要把整个分裂的人格把它重新整合起来，他要把整个分裂的人群把它整合起来，他要把整个分裂的宇宙把它整合起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才有所谓的合一的思想 oneness 的这个思想和意念啊，这是神工作中间的非常神圣伟大的一个工作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作呢到今天都是非常的艰难在地上啊。那么第四个点啊，就是今天牵涉到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点，就是审判。审判是神恢复工作中间的，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啊，在恢复的工作中间有四个重要的点啊，就是什么？就是救赎、归正、整合和审判啊。 这是神工作，今天在恢复工作中间的重要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啊，那么在这个堕落的宇宙中间啊，那么神付上重大的代价，并且神用了无限的忍耐啊，用他的不改变的慈爱啊，在这么一个一片荒凉败落的情况中，神要把一点一点的情况把它恢复起来。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体贴神的心啊，在这些事情上面来讲，今天你我都有份，各地的教会都有份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神工作的这些法则的话呢，我们往往很多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事得罪的神我们还不晓得呢。所以在神的工作中，审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啊。那么什么是审判？神为什么要审判呢？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略略的来明白这审判。简单的来讲的话呢，就是除去错的啊，建立对的啊。那么神的工作有他自己的一个规格，有他自己的标准，有他自己的一个要求的啊。所以一切的事情工作来到主跟前说的，神要做一个判断的啊，这个工作能不能符合与他的需要啊，是不是他所要的，或者这些工作呢根本跟他的工作的性质上不相合的，所以神要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在全本圣经里面呢，我想它集中的那一个真理的意义的话呢，就是指的义和不义说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明白的啊。我想我们先简单的把这个审判的这个定义呢稍微的那么说明一下。那么好，那么我们再稍微的细一点的来讲讲这个审判啊。那么审判的原因啊，我刚刚已经提到一点了啊。那么因为神定了荣耀的旨意，神一定要达到他的旨意，所以神有计划有目的，神有工作啊，神都朝着他荣耀的旨意往前的。那么这个旨意呢，不仅被称作是永远的旨意，他也被称作是荣耀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最后达到完成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大的荣耀的一个彰显啊。我想这些呢，对不起，这些都是作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需要认识的一些点。那么在神的旨意上呢，还有一个重要我们比较忽略的点呢，就神要求他的旨意是绝对的完全完美。我们常常讲有的人有这种性格，做事要求完美，其实人所要求的完美远赶不上神所要求的完美。在神的旨意上啊，凡是任何一个点不能符合于他的旨意的，不管你的动机是怎样的对，不管你的意念是好的，不管是出于你的善心的，不管是出于你的热心的，神完全不能接纳啊。这个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呢，我们发觉很多人忽略这个东西。所以在过去侍奉主的弟兄们中间，有人就讲到在主的工作上面的这个准确性啊，这个 accuracy 是神所注重非常重要。今天呢，老实讲我们的侍奉的价值啊，在主跟前有多少呢，那么就看我们对于神的工作的认识的到底有多清楚，而你的工作有多准确的能够按照神的话语。这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呢，就是我们当注意的一个东西。所以有很多的时候那些争论啊什么东西都从这些东西来的。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些弟兄姊妹当他们眼睛得开看见神旨意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些东西虽然在人看来都是好的，是一些的善意的东西，他们不能接受的。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他是按照神的眼光，不是按照人的眼光来看。那么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是需要有神的眼光，你不能按照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因为神为着要怎么样，为着要达到他荣耀的目的，所以神在审判的事上有时候显出来是非常的严厉啊。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啊，你们原谅，昨天晚上我们的基要真理组织和一些的弟兄姊妹们谈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就问到，为什么在旧约圣经中间啊，神对待有些事物这么严厉啊？那么好像在旧约圣经中出现很多的这些很残忍的这些杀戮的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晓得一件事情：只要你不符合于神的心意，神对这件事情就是严厉的。所以你看，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为什么神要用洪水灭世，对不对？当仇敌把这个败坏的因素带进来，而使神所要成全神旨意的那一班人已经变成了肉体，变成败坏的情况中的时候呢，神是不能接纳这个东西的。当然，这是仇敌对于神很严厉的一个挑战。所以在那个大洪水里面呢，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啊，勉强算是能够还符合于神的心意，眼看这个工作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但是你就看见神的手是严厉的，在审判的事上神是严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些的软弱，一些失败，神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对于神的荣耀的旨意上面来讲的话呢，神是绝不妥协的，是绝对的不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讨价还价的事情的啊。我想这个我们今天要跟随主，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原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审判的事上，有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手显得这么样的严厉。我们晓得旧约时代不仅那外邦人呢，他们有时候犯错呢，遭遇很严厉的审判，神的百姓也是一样的，是吧？你要举这些例子很多啊。比方说在这西乃山下，那么当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啊，那么后来呢，神就让这个利未族的人起来用刀杀自己的弟兄啊，你杀了一天就杀到3000人呢、啊、到今天我们不能明白，对不对？我们就知道神在他的工作上绝不能容忍任何一点错误啊。我想我这样强调，那么绝对没有是一个夸张，我也不可能再讲的再怎么大了。其实呢，神的要求的严厉比我们所讲的是更厉害的啊。所以审判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是因为有个原因在背后的，因为是神要得着他自己荣耀的旨意。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啊，当那一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呢，是个绝对完美的东西，是一点的瑕疵都没有的，你在里面绝对找不到任何一点仁义的东西在里面的，你在那里绝对找不到一点点其他的事物可以加进来的东西，是吧？所以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要得着的是一个绝对完美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念了，因为我们呢实在太不完美了啊，我们的错误难处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经过神的审判，没有神的审判的话呢，很多错误的东西啊恐怕都掺杂在其中的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呢，审判的原因呢，我们知道是为着神永远的那个计划，为着他的目的的啊。那么审判有个还他的根据，他根据什么呢？根据的是他的公义。神做工是根据公义。现在我们晓得啊，这个义是什么呢？义一方面来讲是神的本性，他的本质就圣洁公义的。神绝对不会做不义的事情。 我们常常做不义的事情的，但神绝对不能做不义的事情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公义啊。就是说一切呢的要求啊，一切都要求对的准的啊，这是我们的神的工作。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呢有一些的事物他们都要求准确，对不对啊？神的工作更是要求准确的，那个不对的东西神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啊。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公义，什么是神的对，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个根据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呢神这个审判时候呢，他说他订立了一个标准呢啊。神不仅有他公义的本性，那么神也订立了一个标准。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这个标准就是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被称作什么？纳义者，只有他是对的，别的都不对啊。这个呢今天呢作为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我们不管他来的是什么人，不管他做的什么事，对不对？我们要有个感觉，是出于主的就是对的，不是出于主的都不对。不管他这个有多大的这个功能，有多少的丰富的知识，有多善良的意愿啊，有多么大的热忱，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审判上是有他的标准的，他的标准只是用他的儿子做标准。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呢，最后的审判是在哪里？是在基督的台前。这个逼马是指的基督的台阶，就是神用他的儿子做一切事物衡量的标准，是吧？神借他的儿子用公义审判天下啊，那么列国要在神公义的审判底下啊，那么将来所有一切没有得救的人，将来在白色的大宝座前也受审判，那个审判的标准就是他的儿子啊。你会相信一件事情，因为出于公义的东西就是公平，就是公正的，所以到最后到了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埋怨什么的，神绝对按照他的公义审判。今天呢我们的判断不准确，对不对？会有偏差的啊，会有偏颇的，但是呢神的审判从来不会有不公平不公义的地方的。那么到那个时候你就心服口服啊，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人下地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埋怨，那个时候你不能喊冤枉的，你不可能喊冤枉的啊，没有人是神从来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认识呢啊。所以神审判有他的标准，那么呢审判的结果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从历史上面神的作为上去看，包括两面，一个是毁灭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管教啊。我们要感谢神呐、啊，今天主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对吧？审判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毁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出于仇敌的全部被毁灭，不管他好的坏的通通毁灭，只要出于仇敌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已经成了仇敌手中的一个工具了，所以在我们身上呢，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可怕的东西，就是肉体啊，人的肉体啊，啊，这是仇敌今天工作的一个根据啊，叫一个工厂啊，对吧？那我们知道凡是出于仇敌的东西，无论是他直接表现的或者间接表现的东西，全部怎么样？要被毁灭啊！所以这个被玷污的这个整个的受造的这个宇宙啊，这个世界有一天要完全毁灭，神是完全不能要的，一点都不能要的。那我想这个如果我们能领会，今天对于我们的生活侍奉也是很大的帮助啊啊。因为我们人很愚昧的，我们常常抓着地上那些东西啊，一点好处啊都整天的斤斤计较的搞这些东西哈、啊、 有很多时候我们还啊，你看那个情绪啊，什么什么都搅进去。如果你有这样清楚的看见的话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去爱慕、去追求的啊。所以难怪使徒保罗会说什么：“我看万事如同粪土。”啊，这个绝对不是一种情感上面的一种的发表的一个感觉，他真正的看见万有都是粪土啊，啊，他用了这么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说这一切东西神都要丢弃的，神都要把它毁灭掉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代的里面。太多败坏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了，啊，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败坏的事物怎么样呢？被它缠累，被 entangle 在里面，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啊。那么对于神的百姓来讲的话呢，啊，虽然我们犯错了，我们做了不义的事情呢。但是因为呢，神用他荣耀的旨意拣选我们，所以他不会毁灭我们的，但是他要管教，啊，他在我们身上要做管教。那么这个管教呢，包括两面重要的意义。你从先知的书里面都可以很清楚看见呢，第一方面是惩罚，啊，我们犯了错，神一定惩罚，啊，嗯，神断不能。叫有罪的变无罪，对不对？也不能把无罪的变有罪，是吧？神一定要惩罚，神也不能使那个不义的变成义，也不能叫义的变成不义啊。那么神一定有惩罚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受到了这么一种的管教啊，因为神不能不义的，因为魔鬼在旁边看着的。啊，神要因着他的爱啊，像我们一样的那么，就人家犯错也算了，那么过去这个不得了了，这个下面说犯罪的难处很大的啊。那么呢，这个管教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什么？要去悔改。神所以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悔改，所以基督徒啊需要有柔软的灵啊。当我们被神。摆在一些苦难里面的时候，你不要一天到晚埋怨环境。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够明白这点，像有的时候有主许可我们遇经历一些的苦难，这些苦难可能都有背后有意义的啊。我们也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经历这个，所以我们需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啊。今天最糟糕的东西呢，就是呢我们碰见这些东西，我们老是埋怨，对吧？我们好像甚至有时候埋怨到一个地步，好像神也不对了，啊，弟兄姊妹，神从来不会做不对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主把这些事情量给我们，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要悔改，所以这个悔改啊，回转呢，对基督徒来讲啊，这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啊，所以呢，对于神的儿女来讲，神的审判就是管教。啊，这个我想我不需要详细讲，在大家弟兄姊妹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看见啊，使徒们有很清楚的一个解释，管教对我们来讲是有益处的。一个人越多能够顺服神的管教，属灵生命成长的就越快，改变的就越多。啊，如果我们愚昧啊，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固执，犯了错就死不认错啊。那么一直在那里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长进很慢的，啊，所以基督徒呢必须要明白神的手啊。那么最后一个点啊，这个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想很清楚呢，就是为了得着基督啊。那么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永远旨意就是基督啊。所以在神在时间中这个工作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 神的审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啊。所以在先知们当中，你像以赛亚非常懂得神审判的重要，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迎接你啊。所以如果这样讲来，我们欢迎神的审判。今天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的审判的话呢，没得救的，对不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如果不被摆在审判的底下的光底下的话呢，我们根本就看不见自己的错误。那么如果我们一直保留那个错误，将来那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前面的弟兄一首诗歌啊，你看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懂得这件事情了。他说我今每日举目细看审判台前亮光啊，要知道我的生活和工作那日能不能耐火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神审判的光临到我们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啊这个看见来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先知书里面呢充满了这许多审判的言语和神的作为。但是呢，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来明白这个审判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意象中间来看神的工作啊。我再说啊，我们今天呢不能光凭着今天地上外表所发生的这些现象来做判断呀，你必须要有神那个原初的心意，知道神审判的原则啊。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服侍主，要从原则看现象，不是从现象来找原则，那个有时候很困难的啊。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服侍啊，都是根据人的表现现象啊，我们在那里有这个教导那个理论这些说法啊，所以很多时候就都不够准确。所以如果你能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很简单啊，并且很清楚啊。所以呢，前面这一段话呢啊，我希望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些点上呢能有清楚明亮的一个认识啊。我想那样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约珥书看阿摩斯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来解释啊。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先回到约珥书。那么约珥书里面讲了很多啊。那么约珥书呢刚才我们弟兄们也把这个背景呢大体上告诉我们了啊。那么约珥书呢很奇妙，他没有讲到啊到底当时犹大国的这些百姓犯了什么罪啊，他只讲到神有一个严厉的一个审判要临到。我们知道这个审判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管教。那么总是呢当时这班百姓呢他们犯了非常大的错误啊。所以你从那个历史上面去找的时候，你可以找出一点他们的那个情况，但在约珥书的本身里面呢他没有讲到这个点。那么好，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这一个审判呢啊，神的这个管教呢集中在一个很重要的点上，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神呢这个打发蝗虫啊进到他们中间去了啊。那么约珥书告诉我们呢，这个大群的蝗虫乃是耶和华的军队呀，所以可见这个蝗虫来到的时候呢，这不是仇敌的一个光仇敌工作，乃是神管教的一个工作，是神许可这个蝗虫到他们中间。那么蝗虫一来的时候呢，发生什么现象呢？所有的植物，所有的作物，所有青翠绿的地东西全部吃得光光的。这个吃得光光的结果是什么呢？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就没有粮食了，是吧？没有粮食了，他们也没有葡萄可以做酒啊。所以你看见那里呢有一些 饥荒的事情出现，是吧？那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点？这是关乎到敬拜、关乎到侍奉上的事情呢，就是说什么呢？素祭和奠祭也没有了。这不仅这个以色列百姓呢，这个没得吃。所以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当以色列人能把出熟的谷物当作素祭献上的时候，当他们这个能够有这个丰富的献上，就证明什么？以色列百姓中间是丰收的啊。所以当他们献不上去的时候，证明什么呢？以色列百姓中间什么是荒凉的，是饥荒的。所以这个素祭和这一个奠祭呢，就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生活的富足或者是贫穷说的。所以这个素祭和奠祭，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旧约献祭里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对不对啊？这个你如果去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呢，它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哈，这个素祭和奠祭在以色列人日常的生活中呢，被称为什么？称作常献的祭。所以就是经常的献上，就表示神祝福他们，恩待他们，以色列百姓一直都是丰收的，是吧？五谷丰登啊，那么他们神恩待他们，他们的地里的出产非常丰富，他们的牛羊都得着好的喂养，以色列百姓也过富足的生活。所以当祭司们把这个奠祭、素祭、奠祭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呢，那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它不仅呢被称作是长线的祭啊，那么如果你们读到民数记里面的时候呢，它也称作什么？称为铜线的数祭。什么叫铜线的数祭啊？就当他们献羊的时候，献牛的时候，特别献上羊羔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当初他们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呢，一面是羔羊被宰杀的啊，那么作为祭牲献上的，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把什么素祭献上，所以称作什么铜献的素祭。这个铜献的素祭呢哈，那么我想那个关于素祭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详细的这个来说明啊。而这个献祭呢，是跟着羔羊的献祭走的。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中间早晚要献一只羔羊，所以每次献羔羊的时候，素祭就跟着一同献上啊，这个叫做同献的这个素祭。所以因此呢，就这属灵的这个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羔羊的燔祭是指的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和牺牲这一面说的，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啊，那么他为我们受苦流血舍命啊，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么其实呢，在十字架上啊，还有另外一面的意义的啊，这一面的意义呢，是用素祭和奠祭来说明的。这是指的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另外一面所带进的什么？是复活的生命，是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你要知道，十字架的献祭不是光有一面的。不过今天呢，我们大多数只注重了主耶稣的受苦受死这一面，是吧？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够注意到另外一面，复活的生命。主不是光有死啊，主还有复活的生命啊。主不仅光是有苦啊，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个呢，是用素祭和奠祭来说明的。所以我想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这样读，我们就很容易清楚约珥书的那个中心点的意义了。为什么约珥被称作是五旬节的先知呢？五旬节后来彼得引用他的话，对不对？圣灵的降临，因为什么呢？彼得说那一段话的时候，就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十字架另外一面的意义。所以圣灵的降临，这是主耶稣基督受苦受死的所带进的一个荣耀的结果。因为他的受死，他的受苦，他得着荣耀复活升天了，所以神就把什么应许的圣灵赐下来了，所以复活的生命就带进来了，圣灵中的喜乐就带进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十字架是有两面的一个意义的，啊！所以呢，束祭和奠祭被称作是同线的祭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必须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受苦。我们今天你如果有十字架受苦受死的经历，下面定规带进是什么？复活的生命。定规呢所产生的是圣灵中的喜乐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现在我们回到了约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当这个束祭和奠祭都灭绝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的百姓中间生命失去了，真正的喜乐也失去了，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当神的百姓的光景，我再说啊，神做工都是按照他荣耀的旨意，当神的百姓中间的光景有了偏离啊，其实罪是什么？罪就是一个错误，罪就是一种的偏离。当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无论生活、侍奉、敬拜，都偏离神的旨意，一切光景都不对的时候，怎么样呢？现在神怎么样？神逼得神没有办法，神只好怎么样？带着蝗虫的大军进来，把你通通，这个把它吃光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属灵上的一个含义，我们晓得吗？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不能按照神的心意，不能按照神原初所要的，不能满足神的情况的时候，定规是什么？失去生命。所以教会的光景如果不活了，失去生命了，你就知道中间有问题了，啊，有问题了。因为什么？不符合神的心意，神绝不妥协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神很容易妥协，神从来不妥协的，对啊。有的很多说弟兄姊妹祷告主啊，但是你要找到原因啊，原因在哪里啊？你不是光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有慈爱的神，我们一祷告他一定都祝福，不一定。你看今天地上多少神的儿女们在神跟前这样祷告，但是没有那个结果，对不对啊？这中间就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复兴的年代中啊，神的儿女的光景呢那么样的充满生命充满喜乐呢？因为他们怎么样被归正，你知道吧？他们被带回到神原初心意里。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重要的追求。我们希望我们的光景能复合于主的旨意。你只要复合于神的旨意，神的恩典自然的进来。因为我们晓得今天呢，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他十字架工作已经完成了，对不对？他的受苦受死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呢，圣灵也已经降临，教会应该充满生命，神的百姓应该活在圣灵的喜乐当中的。如果今天我们的光景不在这个情况的里面，那么我们就知道中间定规有些东西是已经有不义的情况出现，有不对的情况，不对的情况出现啊。当然今天我们晓得撒旦的最厉害的工作也是破坏这个啊，所有的偏差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撒旦把罪带进来的一个结果嘛，对不对？他利用人的肉体啊，所以今天仇敌在我们的四围，他整天在注视的，他看看能不能把一些什么错误东西带进来。他知道只要我们一偏离神原初的心意，他不需要做什么的，神自己的管教就要进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弟兄姊妹们跟随主，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神工作的一个法则。所以你看见在这个约珥书的里面啊，约珥书的里面神用了这么可怕的 一个大的一个审判，一个管教的手临到他的百姓。那我们就知道定规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犯下重大的错误，这些东西已经远离了神的心意啊。而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实际的经历上提醒我们自己最重要一件事情啊。我们晓得我们所能犯的一个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活在己的里面啊。任何的一个时候，我们只要为自己注意自己怜惜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可能犯下重大的错误。所以在侍奉上，这个自私这个东西，这个可怕的东西啊。那么人一堕落之后呢，撒旦就把人的己把它弄大了，你知道吧？啊，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受伤啊？实在来讲，你的己被摸着了，你知道吧？啊，为什么有时候会很高兴啊？嘿，因为你的己啊也被碰到了，人几句称赞你的话，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哦，回家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如果今天人呢误解你啊，这个弄什么，你就难过的不得了。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呢，我常常讲我们这个小人呢。实在是很麻烦的，你知道吧？这个太高了也不行，太低了也不行。哎呀，你就整天都活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呢、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又活在那个小小的圈子里面，整天这个人那个人的啊，那这个事那个事的啊，我们的己啊就在这个地方在里面冲撞，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个己如果不能被对付的话呢，我们迟早就成为神工作上的一个很大的难处。所以呢，你从旧约的历史，你可以读到以色列百姓呢各个不同时代所犯的一个罪，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己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提醒自己，什么时候你以自己为中心，你就麻烦了，我们常常讲小孩子，你看生出来就是肉体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吵完闹，他就要叫你注意他嘛，他以他为中心嘛，是吧？你也不要小看这个小孩子，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侍奉主也是一样的。哎，我们一看大家怎么都不注意我了，那不叫闹事了呀，对不对？闹点事，大家就开始注意我了吗？对不对？就以自己为中心的，你知道吧？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表现点恩赐，表现点什么东西，都是要叫人什么注意我。你看我多有恩赐，我多有功用，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己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可恶的东西啊，所以不能以自己为中心，还有呢也不能自以为是。我们总觉得我所做的都是最好的，我讲都是最对的啊。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是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当然圣经里面提到自高自大更糟糕，是吧？这个你不要以为保罗讲这个话是一个很简单的话，我们在实际的侍奉中间，你会看见多少侍奉主的人的自高自大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一活在己的里面，我们就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圣经的背后的原则是很简单，这个外面表现的光景很复杂的，现象很复杂的，对不对？因为你把那个中间的原因一抓出来就很简单的所以呢，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说，弟兄姊妹们，你也不能光根据他说这现象呢，外面给他简单的给他教训，给他和解，不是的。我们今天常常就在夫妻吵架了，我们两个就跟他和解。弟兄姊妹，你最好是从他那个己开始把他对付掉，那个东西对付掉，外面现象就没有了，你知道吗？如果你真正在侍奉上老练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是光看他外表这个东西的，你就看他里面重点的东西。教会侍奉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过去我们看见有很多这个老练的，像保罗这些人非常老练的，他们对于这个事物的看法，他不是光是浮面的东西的，他从中心点的事物上面来对付的。所以你看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讲什么？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是用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解决哥林多所有教会一切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呢， 保罗很清楚，一切东西都从这个东西出来的。而撒旦今天呢，在地上呢，破坏教会最有力的工具什么？就是人的肉体。他如果能抓住我们的肉体，他就足以毁坏整个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呢，神的手啊，在这里做管教的工作啊，那么他就是要对付我们这个己的问题。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钉十字架啊，他最大的拯救啊，就是把己给对付掉了。所以主才讲，你们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你们否认自己是吧 ？Deny yourself。所以十字架专程是对付我们这个魂生命的啊。当这个己被对付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的旨意就成就了。所以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连他这个最完美的己是没有犯罪的，一点瑕疵都没有的己，他把他钉上十字架去了。凡是己就不行，在神的侍奉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不能自怜自爱呀、啊。哎，我们有时候固然是在主的光中，觉得哎自己是败坏的罪人，但是有时候偷偷觉得自己还不错，看看自己好像还有可取的地方了，对不对？就怎么样？任何一个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感觉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是在一个危险的一个状态底下啊。所以呢，你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受的这个审判，其实就是什么？这所以这个己的发展有时候有大有小的。所以神的审判也是根据这个的啊。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了，在创世纪第六章，神用洪水灭世，对不对？你再仔细读那里话，那里讲说呢，天下人都败坏了，人既属乎血气，说我的灵就不与他相争，对不对？那个血气什么意思啊？就是肉体啊，人都成了肉体了，没办法，神不要争了，不需要争了。如果你今天呢有一点点肉体，还有很多属灵的，神还跟你争一争的啊。所以如果今天你里面还有一点挣扎，跟神有点挣扎，那是表示你还有一点属灵东西了。如果有一天呢，神根本都不要跟你相争了，那么就是摆到难处里面去了，就让你去受苦了，对付你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知道这个肉体是很大，所以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有的团体遭遇的很神的这个审判很厉害，有的呢就好像轻一点，对不对？所以到了约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严重的时候。其实你根据历史来看的话呢，当时以色列百姓犹大国的光景好像外表看起来不错的，物质十分兴旺的啊，但是呢神在这里做了严厉的审判。那就是说什么？犹大人中间呢太多人已经自私自利的了，他们已经不管神的事，他们完全为自己活了，所以没办法，神只好带他的大军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审判是不得已的，因为另外一面来讲，他是爱我们；另外一面来讲，他也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点啊。所以呢，在约珥书的里面呢，当书记奠祭。因为蝗虫大军的过境呢，这个所以都没有的时候呢，所以他有一句总结的话，在第一章第十二节呢，很清楚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你活不不快乐不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如果每次来聚会呢都快乐不起来了，生活快乐不起来了，你看我们这个基督徒过得多苦啊。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我们本来信主是快乐的，我们传福音都告诉人家，对不对？你信了主啊，你以后就喜乐了啊。所以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也觉得我活得很真实，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的确受神的手在我身上有审判，我整天都不快乐，因为年轻人犯错嘛，对不对？但是我跑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一信主又有平安又有喜乐，我回家就自责得很厉害了。我想我讲谎话，对不对？我虚伪的很，我所以跑去跟一个年长弟兄讲，我说我很虚伪啊，我以后不要传福音了，我不能传，我自己都没有喜乐，我告诉别人喜乐，我自己都没有平安，我在那跟人家讲平安，我讲的还头头是道啊，讲的时候还好像义正言辞，我说我回到家我就受责备， 啊，后来那个弟兄安慰他说：“弟兄啊，你是传基督了，你不是传你自己了，啊啊，是我们只好告诉人家说啊，你信耶稣啊，主会叫你喜乐。那、啊、虽然我现在不喜乐啊，虽然我现在不平安，主会给你平安啊，嗯、啊，那个没有错，对不对？嗯、啊，是因为今天我们这方面有了问题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数据电机都没有了，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呢？这证明什么？复活的生命不再出现了，圣灵中的喜乐也消失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约珥书的最后的情况就是要求他们悔改。啊，他说那些蝗虫、男子、马蚱，这所吞吃的这些日子的话呢，我可以怎么样重新归还给你们，叫你们怎样悔改？啊。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这个管教这个惩罚目的是带我们悔改，什么时候一悔改的话呢，哇，后面得着的是百倍，连从前失去的不仅回来了，并且呢更丰富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约珥书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样我想我们把这个约珥书的这个总纲的最重要的部分呢把它读，你再去读约珥书就比较容易了，那你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是吧？那么阿摩斯书也是一样，阿摩斯书呢，这里呢所讲到的是一个更严厉的审判啊，因为这里呢提到了以色列周遭的列国和以色列啊本身的这个情况，他们实在是得罪神了，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什么三番四次，对吧？三番四次，什么叫三番四次？就神已经忍耐了，你犯了一次，那么神忍耐；犯了两次，神也忍耐，犯了三次，神也忍耐。不仅是三番，还有四次呢，这后面还加上四次啊。那就是说，这个神的忍耐已经到了一个，如果再忍耐下去的话，你就完了，你知道吧？那个意思啊。再忍耐下去你就没救了啊！所以这个三番四次我们要懂得是神他的为着爱而有的一个忍耐的一个度量，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那么你看见哈，我们刚刚讲神的工作都是按照他永远的旨意的啊。你在这个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很清楚的看见啊，他说神从什么锡安吼叫啊，从耶路撒冷发生，什么是西安，什么是耶路撒冷呢、啊？这神荣耀的旨意，对不对？所以神做工啊，他是从他荣耀的旨意里面发出来的，从他掌权的范围里面发出出来的啊。因为你地上的列国和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就违背了神荣耀的旨意的啊。并且在第三章第二节那里啊，先知的话很清楚，他在天下的万国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呢我要追讨你们众人的罪，那个罪就是错误了，对不对？你们犯错误了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神对于他的教会，对于他的百姓，他的爱和他的关切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明白的啊！神要救赎我们回，神把我们救赎回来，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所以今天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要接受神的一个审判。那么这里提到了以色列周边的很多列国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列国呢为什么遭受审判？因为他们影响以色列。所以今天在世界中，凡是那些能够影响教会的、影响神百姓的东西，那些都是什么仇敌所用的工具，神要严厉的审判他们啊！所以这些国家的政权受到神的审判。那么不仅是光是世界的这些政权的问题，那么这些周遭的国家呢啊？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一些拜偶像的一些的国家，所以呢也代表一种宗教的一种势力啊。 所以今天我们晓得仇敌的工作不仅把世界的物质的这个世界的名利的东西带进来，对不对啊？他也把宗教东西带进来，他一直要把神的工作变成一个宗教，所以受宗教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很可怜呢，发现神的教会在地上呢变成一个宗教组织去了，对不对啊？这就是什么列国周遭所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神在那里严厉的审判他们，并且呢，圣经告诉神要烧毁他们的宫殿啊。什么是殿？这个殿就是他们的中心点呢、啊，这行政的中心点，宗教的中心点啊。就我想为了时间缘故，我只能简单的来说啊。那么神不仅审判他周围的这些列国啊，神也审判什么？审判犹大。那么我们当初看见啊，当然圣经里面犹大跟以色列都有代表的意义了啊。这个我想不详尽去说。这犹大的情况是什么呢？犹大的情况就是什么？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守他的律例啊。他们不喜欢神的话啊，他们就觉得麻烦啊，觉得这个属灵的话这个麻烦啊，所以呢不喜欢听道。你看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听故事比喻呢很高兴啊，你要真正讲主的话呢，那多半都不大喜欢啊。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厌弃耶和华的训诲，更不遵守神的律例。我们知道神做事情有他一定的规则的，他根本不按照神的规则来的，就是你爱怎么做怎么做啊，是变成我按照自己的喜好的来做啊。那么第二方面呢，犹大的难处什么呢？他们随从虚假的偶像。这个我们过去已经跟弟兄姊妹讲到了啊，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他绝不能接受假的东西的。而在今天神的百姓中间充满了许多假的东西，而我们今天呢把这些假的东西呢又把它当作的是非常的重要的。我觉得很稀奇，有的神的儿女们呢，你违反他那个假的东西他跟你拼命的，你违反了他的假的东西，哎呦他难过得不得了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不喜欢虚假的东西。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假的东西太多，这个神一定要审判啊。所以犹大所有的情况，那么我看见以色列呢，以色列国中间呢，他们属灵生活的道德低落啊，连人家穷人头上的灰啊，他都不放过，你看啊，那个真的是贪心到极点啊。这圣经的描述真的是这个很生动的啊。我们不要有什么大东西贪的，那个小的也要贪的，那么属灵道德的光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低落啊。还有一个，以色列他们拒绝先知的启示，他不要启示的东西，所以因此呢，造成了神百姓中间呢这个极大的一个难处。弟兄姊妹知道，在阿摩斯书第三章里面很重要的话，对不对？神要求以色列百姓与他们同心同行，然后呢，一句话说什么呢？神若不把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众先知、他的仆人的话，神就怎么样？
一无所行。
啊，所以今天你没有启示，你没有主的亮光，你怎么侍奉主呢？那你不用人的方法吗？你不用人的经验吗？那你还有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凡是喜欢按照人的意思、按照人的喜好来做事情，都拒绝启示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知道近代的教会历史上，神也使用很多神的仆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的肉体被撒旦来利用的时候呢，都说出一些很诡异的话啊。我举实际例子给你们听，比方说斯柏克弟兄啊，这的确是神在这个时代中神所使用的一个最有启示亮光的一个神的。我不说他完全，我也不说他什么都对啊，但是神所托付给他那份的职事啊非常的宝贵。我们晓得过去老实讲中国的工作啊，以及到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所以能够有一点属灵的看见，从我们弟兄所得出的帮助是多么的大 但是呢，当这个启示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些团体呢，因为你在这个启示的光底下的话呢，你要牺牲很多东西的，你的工作要改变的，你整个态度要改变的，这个代价付不起的了。所以有的工人呢，看见眼看见工作的利益会失去的，所以因此怎么样，他们就造出这么一句的话，说什么呢？他说斯百克弟兄的这份指示啊，是空中的蛋糕啊，是好看不能吃的，看得见摸不着的，你看多多诡诈的话啊。而我们今天所要的是手中的苹果，要能吃得到的。他们对于神的启示啊，他们能用这么巧妙的一些的言语，那我们真觉得这种智慧是从阴间出来的东西啊，是出自仇敌的东西啊，这么宝贵的知识。因着这个缘故，很多人怎么样就拒绝这个启示的东西。你知道这对教会造成的这个亏损是多么的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初呢，在阿摩斯的写阿摩斯书所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中间就有这么样一种的困难情况在那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异象，我们需要启示，我们需要看见神原初的心意。如果你看不见那个，你今天在地上只是在现象里面摸来摸索来摸索去，没有路的，没有办法找出路的。我们的侍奉也只不过眼前的一点东西而已。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审判那个最积极的意义就是恢复见证，要完成神的旨意啊。对不起，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这个阿摩斯书呢，那么我也是重点式的把这个主要的原则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点的交通。我想请我们大家好好的去思想啊。那么如果今天因着我们这一点点的交通，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更多开启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不仅是你个人的福气，也是整个教会的福气。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工作里面，审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并且将来我们一定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今天呢，在地上有很多时候争对错，有时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老是争我对你错，对不对？那么将来到了主跟前，主才发觉他对我错，主说是他对你错，那么你今天争的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是争的什么，争的情感上的一种满足啊，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我想对不起，今天那个时间到了啊，我只能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们在这思想中，那么若是主开启你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在主面前呢能够有交通，好不好？我们哈讲一下下一次的这个聚会的时间啊。我们要明年见啊。这个下一次这个一月了啊。我们下一次啊，好不好？在这个1月18号，因为那个后面呢，很快我们要接着有远东的侍奉特会了啊，所以我们1月18号，请弟兄姊妹记得。那么下一次交通的呢，是西雅图跟温哥华的弟兄姊妹，西雅图和温哥华的弟兄姊妹。那么呢，我们交通这个三卷这个先知书，好吗？我们就交通三卷先知书，看啊。这个下面阿摩斯书以后的是俄巴底亚、 约拿跟弥迦。啊，我们请西雅图的弟兄姊妹跟这个温哥华的弟兄姊妹做准备，好吗？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呢，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在这里请蒋红弟兄带我们祷告，啊，祷告一下，蒋红。
我们真是为你每一次向我们说话感谢你。
阿门。
我们谢谢你，不仅哦，真是一次把你的圣言托给我们。
主啊。
真是在各样的机会里，哦，真是多次多番一再向我们说话。
是的。
并且每一次哦，总是把我们带回你原初的旨意里面。
阿门。
带回我们真是我们蒙召备选的那个原因里面。
是的。
耶稣啊，我们真是说你爱我们，是过于我们所真正知道的。
阿门。
主啊，你拣选我们的旨意是过于我们真正已经经历过的。
阿门。
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那灵，你一次一次照我们的眼，真是把我们再带回那个明亮里面。
是的，主
啊，让我们因为里面明亮。
阿门。
让我们变得有力量。
感谢
主啊，让我们不仅找着了路，让我们可以走在其中。
Amen。
耶稣啊，我们相信你在创世前哦，真是就已经拣选的。
是的。
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
Amen。
今天借着圣灵亲自在那成全的。
Amen。
主啊，要直到把我们带进那个永远的荣耀里面。
Amen。
主耶稣啊，这是你自己的工作。
是的。
主啊，是你握在自己手中的。
Amen。
耶稣啊，因此我们欢欢喜喜，真是愿意照着你的启示把我们自己再放在你的手中。
Amen。
主啊，普天下的教会都在你的恩典。
阿们。
主啊，愿你启示的灵更多的赏给我们。
阿们。
愿意你荣耀的手握得住我们。
阿们。
耶稣啊，我们说我们为你每一次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
阿们。
愿意你在恩典中更深的得着我们。
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圣。
阿们。
阿